在一般的中国人看来，最神的医生是扁鹊、华佗，而最神的药典是《本草纲目》。到现在，人们在介绍草药乃至在介绍食物的功效时，还喜欢引用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的《本草纲目》的说法，好像《本草纲目》说了就是对的。前面我们讲了扁鹊、华佗故事的真相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谈谈《本草纲目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。要知道《本草纲目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，一定要看全本，而不要看三节本。我曾经和一个号称国医大师的著名中医辩论，他对我引用的《本草纲目》的内容感到很惊讶，后来才知道他看的《本草纲目》是节本，而我看的是全本。《本草纲目》顾名思义，应该是以收集草药为主的，其实不然，他把药物分成水、火、土、金石、草、谷、菜、果、木、服器，也就是服装和器具、虫、鳞，也就是鱼、介，也就是贝壳、甲壳、龟鳖之类的、禽、兽、人，总共16部，差不多呢，把天下万物都给囊括进去了。难怪有人把它叫做古代百科全书。不过与其他百科全书不同的是，《本草纲目》它是一本药典，记载天下万物的目的是为了用它们来治病。例如，《本草纲目》的服器部记载了裤裆、汗衫、衣带、头巾、裹脚布、蓑衣、草鞋、使人枕过的枕头和用过的草席、日历、钟馗像、桃符、蒲扇、蒲席、锅盖、蒸笼、竹篮、扫帚、尿桶等等各种日常的用品，不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日常用途，而是为了说明把它们烧成灰或者泡成汁能治疗什么样的疾病。这在今天看来难道不是很荒唐吗？《本草纲目》记录了大量的听上去就令人恶心的污秽苦臭的东西用来当药物，例如牛蹄中的水、三家洗碗水、磨刀水、猪槽中的水、尿坑里的水、鞋底下的土、床脚下的土、烧尸场上的土、坟墓上的土、粪坑底的泥、寡妇床头的尘土等等，都号称能够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。《本草纲目》最后的部分是人部，据说呢，人的身上都是宝，头发、头垢、耳屎、指甲、牙齿、人尿、人屎、乳汁、人血、月经、精液、唾液、胡须、阴毛、人骨、天灵盖、脐带、阴茎、人胆等等，都被《本草纲目》当成是良药，都号称了有种种神奇的药效。但是你听上去是不是也感到很恶心？甚至人气、人魄都能入药。人魄这一条最有意思了。他说，人死了，魂上天，魄入地。如果有人上吊死了，赶快挖掘他下面的土地，能发现有类似木炭一样的东西，那就是死人的魄，磨水喝了就能够镇心安神魄，能够定筋不癫狂。这个呢，当然是巫术迷信。实际上《本草纲目》里头有大量的巫术迷信的内容，光是水，《本草纲目》就能够用它来包治百病。例如他说，不同时节下的雨水可治不同的疾病，立春雨水治疗妇女的不育有神效，每一季节的雨水能够消除斑痕，立冬到小雪期间下的雨水能够杀死所有的寄生虫。他说露水也很神，可以治多种的疾病，秋天草上的露水能够包治百病，百花上的露水能够养颜，百叶菖蒲上的露水能够明目，韭菜叶子上的露水能够去除白癜风，甘露最神了，吃了能够成为神仙。 《本草纲目》说，同样一条河，顺流的水是往下流的，所以喝了能够通大小便，而逆流的水是往上流的，所以喝了能够把痰吐出来。这些不是巫术迷信是什么？《本草纲目》中这一类的巫术迷信数不胜数，比比皆是。例如《本草纲目》说，如果你吃鱼的时候喉咙被鱼刺给卡住了，那么拿一张鱼网烧成灰喝下去，鱼刺呢就会掉下去。他说治疗不育症有一个神奇的方法，在元宵节偷来富人家的灯放在床下，就能够让人怀孕。这不是巫术迷信是什么？没有人会否定《本草纲目》中收录了古人很多的宝贵经验在里头，就连否定中医的鲁迅也认为这部书含有丰富的宝藏。但是李时珍在博览群书编撰《本草纲目》的时候，主要是摘录各种古籍前人的说法，缺乏理性的分析，使得即使含有宝贵的经验，也淹没在更多的以讹传讹和无稽之谈之中，大大的降低了它的价值。这本书含有大量的糟粕，绝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糟粕只是少数，那些很明显是荒诞不经、荒唐可笑的迷信巫术都被李时珍正面的收入，表明李时珍在编撰《本草纲目》的时候极不严谨、极不理性，因此呢，也让人怀疑那些看上去不那么荒诞不经的部分究竟有多大的价值。例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的草药的疗效，我们如果一概的否认，那无疑是不妥的。但是里面究竟有多少是胡思乱想、以讹传讹，又有多少是宝贵的治疗经验呢？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，说说很简单，但是要去除大量的粗、伪，来获得那么一点可能的精、真，是非常艰难的。